就把应用这段时间呢，把这篇信息讲完。那你说，既然是向年轻人讲的，那对我有什么意义？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但对年轻人，对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重要的。因为神的话勉励我们所有的人要做信徒的榜样，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能够使弟兄姐妹们在灵命上有帮助。首先我们来看保罗吩咐提摩太的两件事情。那在十一节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其实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提摩太的是有关上面他所讲的。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他讲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保罗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开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读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在警戒提摩太有关后来所要兴起的异端。那到底这个后来是指着什么时候呢？这是指到耶稣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呢，他引用的另一个字，他说末世的时候。那在马太福音，门徒们很想耶稣在什么时候再来，那耶稣说他再来的日期将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等一下我会读马太福音。所以后来的事或者后期的事呢，是讲到末世的那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在耶稣升天后。原因是这样，因为耶稣回到天上，然后我们说他会再来那什么时候来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好去断定一段的时间或者一个日期说主在这时候会来。所以一切给时耶稣再来一个时间的，恐怕这等人呢，他们所信的是一些异端和邪说。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他回来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异兆，一些的现象。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呢，他保罗告诉提摩太，将会有这个异端邪说的兴起。那异端的存在不是耶稣回到天堂才开始有异端，老早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异端。什么是异端？简单的解释，异端就是假的道理。我们都知道，每一次有真的道理，那反面呢，我们看到有假的。所以现在有真的，有假的，有真的钞票，有假的钞票。有 这个真的这个皮包，还有假冒的这所谓名牌的包包，所以有真也有假，所以假道理老早存在。当保罗说在后期的时候，后来的时候呢，有异端，有被盗的事，他乃是要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呢会更多，会更厉害，更明显。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某某的组织，我们一看到他们的名称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属于异端的这个组织。当我们讲异端的组织，我们不是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说他们是异端的组织，明白吗？我们强调的是他们所信的道理，如果他们的道理不符合圣经呢，这肯定呢是异端。那希望讲到别人是异端呢，我这里要强调，希望我们也不会成为异端。我们要持守真理，在真道上，真道上站得稳，求主帮助我们。那要在真理上站得稳，我们必须认识圣经，等一下会稍微的强调。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将来将有异端。那来到十一节呢，他就说，保罗就对提摩太说，这些事你提摩太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记得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牧师，所以他的这个工作职分上，他要吩咐，这里吩咐的两个字呢，意思就是要劝导，因为有人受到异端的这个影响，所以你要吩咐人，你要劝导他们，你要教导他们，使到他们明白真理。明白了真理之后呢，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假的这样的对比我们都知道哈。你要认识假的钞票呢，不是说拿找假的来看，因为假的是会有不同的纸张啊哈。那你要认识真的呢，分辨真假呢，你要开始认出什么是真的。同样在我们的信仰上呢，我们也要首先认识真理，不是说我去读很多关于异端的，那我就能够分辨真假，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认识真理。那这位年轻的牧师提摩太，他要怎样的来教导和劝勉信徒呢？这里保罗告诉他有两件事情他应该有的。第一，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第四章十二节。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牧师，那我们很显然的会问，那提摩太在这个时候有多少岁，对吧？年轻这两个字在原文呢很有趣，他没有给一段的这个，他没有给一个定的一个年龄，他的意思很直接，就是年轻。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字的它的背景是怎样的引用那记得原文是希腊文，所以我们要看希腊的这个文化背景。在古希腊的时代呢，一位男孩子七岁的时候就加入军训，我们现在男孩是十八岁才当兵，对吗？那在古时希腊呢，他们七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当兵受军训。那在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进他们的庙宇，还是信耶稣的进到这个会堂去敬拜呢？十二岁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知道是十二岁呢？当然这个有历史的记载，但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十二岁的时候呢，跟着他的父母到圣殿里去敬拜，然后这也是他首次进到这个圣殿，参加圣殿的礼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当时他们有这样的这习俗，就是十二岁他们就开始进入我们所谓的公共的崇拜，就是跟其他的这个人一起的敬拜神。那在古希腊呢，若你要参加政治的话，政治你要成为一位政治家你要到四十岁才能够参加政治。那在那时候呢，四十岁以下的男女都称为年轻人，所以我们的原文呢就用了这个字 neotes 就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年龄就是他们能够做这些成为成人做的四十岁以下。所以若以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当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年轻呢是指着十二岁到四十岁，所以提摩太这时候有多少岁呢？很多解经家都说他这时候是四十岁那哪来的四十岁呢？哪来的四十岁呢？首先他是拿一个那时候的这个背景因为若是一个人能够参加政治的话，他要达四十岁。那若提摩太在受保罗的栽培一段时间呢，他应该有三十五到四十岁的这个年龄所以若我们是说三十五到四十岁呢我认为这个年龄是对的我不可以说完全的正确，因为没有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若是四十岁以下的话，那记得照古时希腊的文化呢，他还是算一位年轻人所以他不是十二岁就当牧师记得十二岁他开始进这个会堂，对吗？这敬拜，他应该有三十五到四十岁的这一段的年龄。好，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二个吩咐就是你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做信徒的榜样。当然他是一位牧师，他必须做信徒的榜样，但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不是给牧师而已，这句话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光就要发光让人能够看到。盐我们知道盐是防止腐烂，对不起，就是我们要在这世上呢，能够在行为生活上是公义的，让世界知道人若不照着神的话去行，很多时候呢所行出来的是犯罪的事。所以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那在另一方面，我们拿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做好的，我们要有好的榜样。回到刚才所说的年轻这个字呢是十二岁到四十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十二岁到四十岁呢，其实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团契，对吗？那少契， 烧气呢，我们基本上是那些从12岁到20岁啊。当然，因为这个教会的情况有一点例外，可能是人数少啊，所以我们呢有几位的年轻人超过了21岁、20岁还在烧气里头啊。其实他们应该到另一个团契，叫做青年团契。所以我说这个年龄12到40岁有两个不同的团，烧气12岁到20岁，21岁到39、40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团契啊。但又有人问，那我们的英文部其实45岁哈，他们就属于这个 senior adult fellowship， 45岁。因为我们教会的情况很不一样啊，我们没有那足够的人数。那烧气和青年团契这篇信息主要的这个对象是你们，但弟兄姐妹，愿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神话语的对象，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聆听啊。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那若你是属于少气的话，你要做信徒的榜样，记得那些比你还年轻的，他们在看你的生命，他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他也在看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啊。那很明显的，很多时候呢，若我们的少气，每个少气的成员都是在追求电脑游戏，那结果是什么呢？那些比较年轻的上来的时候，他们追求也是一样。我希望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有追求，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追求，因为你们是这些年轻弟兄姐妹们的榜样。你追求神的话语，那当这些比较年轻的到少气的时候呢，他们有同样的追求。所以我们的行为呢，坚决的影响其他的人。保罗要提摩太成为信徒的好榜样，当然这个字好不在里面，但很明显的，当我们说要有榜样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榜样。愿我们不是留下什么不好的榜样，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年龄有多大多小，我们都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那在哪方面要做榜样呢？在这里保罗就提出了5方面。我们再看12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原理、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提出5方面我们要有榜样。首先他说在原理上要做好的榜样啊，原理。那我们的原理非常的重要，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将来在受审判的时候呢，神要定我们所说的，这不是定我们的罪，神要审判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在原理上保守自己，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保罗也说，这污秽的话语原理一句也不可出口，以弗所书4:29。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口里所发出的原理啊。那还记得耶稣所说的吗？他说不是我们吃进的那些食物使我们成为污秽啊。那什么使我们成为污秽呢？是我们从口里所出的，对吗？所以我们要在原理上非常的小心啊。那这里也不是说 不要说话，每个人来团契的时候最好静静，希望不会在言语上犯罪。这里圣经要鼓励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说，要说造就的话，要说荣耀神的话，但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在这里雅各用了一个 很严厉的一种比喻，他说当我们说出的话若不适当的话，它会引起火把来。那我们知道在政治这一方面，若讲错的一句话可以引起战争，对吧？那很多时候一群人在谈得很好的，那为什么忽然间会打起来呢？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讲话，不讲话就没有打架了哈，是因为一个人讲错话了。所以圣经在这里警戒我们，要当圣经说要保守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言语。那年轻人，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在言语上保守自己，因为很容易学到外面所用的那些词语，很容易很容易就上口，因为你在外面天天听到人家讲用，那很快你们都吸收得到。但让我们不忘记我们是基督徒。第二方面，在行为上，那个原理和行为很多时候是不能够分开来的，那么因为照着我们所行的哈，照着我们的，对不起，照着我们的话语，我们就是那样的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行为。约翰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神是光，因此我们需要在光明中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什么是在光明呢？最后的一段说，若我们在光明中行呢，我们就与神相交，那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黑暗里行的意思就是犯罪，在光明里行呢，就是顺着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在黑暗里行还是在光明里行呢？愿我们能够顺服神。第三方面，我们在爱心上要做信徒的榜样。那年轻人，刚才我说我们 的一举一动影响到比你年轻的，那来到的第三点，在爱心上做榜样。这里我希望你能够留下这个好的榜样，就是给年轻的弟兄姐妹看到什么是从主来的爱心。首先我们必须爱主，因为对第一大的诫命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留下的榜样就是我们有如此的爱神，用我们的心来爱神，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讲到别人的坏事其实容易，但若在行为上要做信徒的榜样是一件需要用心要努力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很小心。那在这方面我们要做信徒的好榜样，希望我们能够，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在爱心上做他人的榜样， 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原型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想到，哎呀，我也想我能够这样的爱主，我也希望我能够这样的爱人如己。第四，在信心上，很有趣，这个信心这个两个字哈，英文只有一个字 faith。当我说你需要信心，我的意思就是你需要信靠神，对吗？但信心在原文呢也带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会问 What is your faith? 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所以当保罗说在信心上要做信徒的榜样，他首先是讲到我们学习倚靠神，因为我们懂得靠神，所以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倚靠神的生命，不是靠自己。第二方面就是信仰，这个我们更要显得很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信仰吗？怕的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位基督徒，但他人说我看不出他是一位基督徒。世人对信耶稣的人有一定的看法，我也说他们有一定的要求啊。比方说你说你基督徒，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去教会，你不去教会。那另一个人他说你说基督徒，但是你开口的时候一开口讲话一般都是误会的原理。所以你看他们有一定的要求，他们也说对基督徒呢 有一定的看法。你基督徒你应该到教会去，但是为什么礼拜天却没有到教会？那他们认为基督徒他们的言行呢都很老实，很诚实的。但若我们让人知道我们在原理上有过失，他们就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信心上做信徒的榜样，就是一，我们有信靠神；二，我们真的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是在清洁上，清洁，这清洁上基本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道德的行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我们要做好的榜样。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清洁上呢做信徒的好榜样。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也不可增进妒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道德的行为要做信徒的好榜样。所以提摩太是一位牧师，他显然要在这方面做榜样，但我们每一位信徒也要有如此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实在能够做信徒的好榜样。那因为时间的缘故，现在要来看第十六节，这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信心、清洁、爱心上有好的榜样。十六节告诉我们，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这里保罗说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前面的那句我们明白，他告诉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所以在原理行为上呢，你要保守自己，你要谨慎自己 还有谨慎自己的教训。那教训是指着什么呢？就是真理。记得第四章的开始呢，是讲到异端，所以我们不讲异端的道理，我们要讲真理。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在这一方面谨慎，很清楚知道你所教的是真理。讲到这一方面，这个台在这个台上讲到，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讲到的人必须清楚，我们在传讲的不是自己的话，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愿神保守我们这个讲台能够传出真理。然后他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若你如此，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到底是什么？好，当我们看到这个字救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认为救就是讲到救恩，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我们尽量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无瑕无疵，那我才能够救自己救别人，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字救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快以为就是救恩。这里的救，我们要看上文，上文是什么？再一次提到四章的第一节是讲到有异端的兴起，那提摩太要防备这些的异端。他如何防备这些异端呢？不是到处去找哪里有异端，神没有吩咐他这样做，神要他传讲真理。所以当他传真理的时候呢，他就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什么是救？就是呢，他们不会被这些异端邪说受影响，他们不被迷惑，不牵到这个错误的教导，如此呢，就救了自己，也救了他人。我认为这一段的这个话语的意思是如此。当然，当我们传真理的时候，有人信主，那真理呢就救了这个人，所以他就得到救恩。但主要的救自己和救别人的意思呢，就是救我们脱离这假先知的影响，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弟兄姐妹，今早的信息主要的是，重点是一，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若你是属于年轻的那一个年纪，那不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愿你们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愿我们能够看到啊，你这位年轻人是一位在主的话语上、真理上是一个站得稳的一位年轻人。十二岁到十四岁是一个很活泼的年龄。还记得在营会的时候我说，四十岁以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多的跟动转变哈。求学，然后工作后呢就成家，一方面成家，一方面立业，你的事业。那他们考虑的是什么？买屋子啦，对不对？要住哪里啦？那他们想到说从这里搬到那边去啊。所以他们在生命呢有很多的更变。这一段年龄对教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年龄。为什么这样的讲呢？因为将来的领袖们、将来的牧师、将来的传道人是从这一群人、这一群年轻人当中出来的，不可能从我这个年龄出来。因为很明显，若从我这个年龄出来呢，读完神学院呢，我直接就去老人院啊，所以没有什么侍奉的机会啦。是从那十二岁到四十岁的这个年龄，所以我们做教会的领袖要看重这个年龄，
的会友，所谓看重就是要好好的栽培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教会将来的栋梁。愿神保守你属于这一个年级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从当中有人被神兴起，将来成为新生命堂的一位牧者。我们可以说、啊、到外面聘请一位，但若我们要祷告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的祷告：主啊，从这一群的年轻人当中兴起一位几位也好，若你信心是如此的大，你可以说兴起几位在将来的日子成为这里的领袖。求主帮助我们，那年轻人保守自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以这样的一段话来勉励我们，叫年轻的不让人小看，叫我们能够做信徒的榜样。那我们也知道每一位信徒应该有好的榜样，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是在我们生活上能够很谨慎保守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影响他人来接受这个福音，给我们有好的榜样，吸引他们来归向你，使用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